姜家兵到渑池县，这一下子可把纣王吓坏了。老小子有点实在是没招，怎么办呢？出榜招贤吧，这上大夫飞廉给出的主意，还真招来，一天就来仨。这仨嘛也不是好东西，什么玩意儿？一个叫袁弘，一个叫吴龙，这家叫常浩，是眉山奇胜，当然自己名好听，就其实就奇个怪物。这袁弘什么玩意儿呢？就那猿猴修炼成精，吴龙是个蜈蚣变的，常浩是个大蛇精。你看这什么玩意儿，刻苦他都能有点成就，你这玩意儿你不服还不行。飞廉不到啊，看了名片之后啊，带入朝门见纣王。天子在显庆殿正跟恶来就是下棋呢，殿头官启奏说：“大夫飞廉求见。”这纣王说：“快来快来，这棋下底闹心巴拉的。”这找着没有？哎呀，飞廉说呀，还来了三个。这请您见过。纣王说：“这个平身，平身赐座。”这边赐座，纣王就问说：“你们有啥招啊？把姜尚能逮着？”袁弘说：“万岁，您放心啊，姜尚这是胡说八道、打板算卦一老头，也没啥能力，纠结天下诸侯，蛊惑老百姓。”以我之见呢，先破西岐，收拾江上八百镇诸侯，咱们此地招安，赦免前罪，天下是不战而平啊。纣王说：“怎么都行啊？这么的啊，袁弘我封你为大将军，吴龙长号为先行官，引破败，你呢带着三军雷开啊，升为五军都督，带着殷成秀、雷坤、雷鹏、鲁仁杰，你们随军听用。显庆殿我这儿排宴，给你们践行。”这里边鲁仁杰瞧出点门道来，他先说袁弘这个小子我看好不怎么地，没有这个大将之才，我看他操野人马吧。所以当日席散之后，第二天下教程严练三军，鲁仁杰就看呢，这小子这玩意儿他都连不上六，而且都不尊，都干连我都不如，还姜子牙，我可拉倒，别扯了。但是用人之计呢，鲁仁杰心说我就得见机行事，我要说纣王还得收拾我呢，说那他不行你来，那我也不行啊。所以转过天来，袁弘朝见纣王。纣王说：“元帅，您领一支人马往渑池县助张奎去。”袁弘说：“不行，万岁啊，国都中的兵不移动。现在呢，孟津南北二路诸侯驻扎，这是咱们个隐患。我要往渑池这两路诸侯聚住孟津，阻断粮道，那就完了，不战自败，三军无粮，军必乱呢。”我的意思呢，调30万人马阻住孟军咽喉，让诸侯不敢侵扰朝歌，是一战成功，大事可定。周王他哪明白，行，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。就这么的，袁弘这边调兵30万，吴龙长号为先行，引破败为三军参战，雷开是五军都督，让殷成秀、雷坤、雷鹏、鲁仁杰随军征剿，直接望孟津。他往这边走，咱们再说渑池的张奎，一早一晚每天就盼招个成救兵，突然说探马来报天子招了新元帅，这小子袁弘领兵30万驻扎孟津，要挡诸侯，没说奔渑池啊。张奎心说：“纣王啊，昏君的你是啥也你也不懂啊，你不救渑池我怎么能守得住呢？前有周兵，后有孟津400诸侯，前后夹攻我就完了。”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赶快把夫人给我找来。把高雷英找来，这么一商议，咱们打盆说盆，打碗说碗啊，就啥说啥，怎么照盘支，咱们得按着自己的来。这咱们就这俩人啊，这守不住了，这怎么办？这不要亲命了吗？ 高来英说，丈夫你怎么这么害怕呀？袁弘要真能驱逐孟津，南北诸侯也不能抄袭咱们的后头。如果说袁弘得胜了，咱们呢就好办，跟他合并共破周武王。现在呢咱们就守城，别跟他打就得了呗，等他兵进粮皮，咱们也是一战成功，这是万全之计。张奎心说，这老娘们们想的挺好，能是那么回事吗？简短截说吧，子牙这边在渑池下围而不打，但是呢伤亡了好些人，在军中正郁闷呢。哎呀，心说可怜这些定国英豪披肝沥胆呢，没想到死的半道了。正搁着悲伤呢，突然门口有人报道说，元帅有个道童见你。子牙说，快进来快进来，道童可不是一般人。等到帐下，子牙还真不认识，说你是谁呀？师叔啊，弟子是夹龙山飞龙洞来的，巨留孙大仙的门人，不为别的事儿，因为我师兄土行孙在夹龙山猛兽崖被张奎所害，我老师知道了，上应天数，这救不得的。只不过呢渑池县需有缘故，家师呢让弟子来下书。写的什么呀？说前者土行孙何该猛兽崖下死于张奎之手，劫数难逃，我只是望崖垂泣啊。现在张奎善于守城，急切难下，但是呢张奎也该死，子牙公你不可迟疑，让杨戬把我这一道符印先在黄汉边等着杨任啊，委托追到这儿的时候就可以抓张奎，攻城掠地用哪吒雷震子就行。子牙公呢，您得亲自去，是调虎离山计，是一战成功。子牙说，哦，这么回事，好，传令，哪吒领令，雷震子领令，前去如此如此，杨戬杨任到黄河边去等着，委托你这么这么这么办，都吩咐好了，到晚上蒸油放炮三声，三军拿险杀奔城来。张奎这边上城设法守护，千方百计啊，守城的费劲，攻城的拿不下来。子牙知道张奎善守啊，就说这个犬套小的特别好，龙套战、虎套战、豹套战、犬套战、文套战、武套战嘛。这个犬套就是狗，狗它干啥？就是看家，看家就属于是跟守城一个意思。所以子牙这边告暂且收兵，到第二天午末一出，请武王升帐说，今天呢大王您跟老臣出营看看渑池县，好去攻去。武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子牙也没说实话，不敢告诉他说拿你诱敌，那不扯去吗？所以就来了。子牙这边出营到城下看了一圈，用手指挥说，大王要破这个城得用轰天炮，这才行。但是呢就个人城前比比划划还不走，这时候渑池县上探报就看见了，报张奎说，将军呢、啊、姜子牙和一个穿红袍的搁这探看咱们的军情啊。张奎一听，我瞧瞧，登城一看，呀，这不武王吗？哎呀，该着立功。要说这个人走石，马走镖，兔走石，枪都干不着，给我这比划啥呢？姜子牙你个卖面的老破头，你太欺负人了，我不跟你打，你就上我这随便溜达啊。找了夫人高兰英说，夫人你守着，我出去，我把子牙武王全逮着，那所有的事儿都给他连锅端连根拔了，那以后咱也不费劲了。就这么高兰英搁这儿守城观战，张奎提刀上马开城门直奔姜子牙，心说你还哪儿走？子牙呀，你别看他没告诉武王，他自己知道啊，上这儿就是糊弄张奎的， 一看张奎这边下城出来，他不四不像就跑，兜着武王跑啊，往西边奔。张奎就搁后边追，周营这些将官呢、也不接。眼看追溜二十多里路，就听金鼓齐鸣，炮鼓响三声，三军拿起。周营之中大小将士这才出来，可是不是救子牙呀，是奔渑池。杀的城下高雷英在城上全副武装那守城呢，忽然一听周营又是炮响，又是鼓动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还没等明白呢，哪吒在半悬空中就蹦起来，三头八臂，脚踏风火轮，手摇火尖枪。高雷英在这上马，双刀抵挡，两个人搁城头就干起来。逼着高雷英是走马下城，哪吒随后就追。雷震子抖开风帘儿，是上城高黄金棍，把城上军士是一棍打散，斩官落锁，渑池县就算守不住了。高雷英刚要取葫芦放太阳针，叫哪吒一乾坤圈就把脑袋打碎了，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。所以这边雷震子哪吒进了渑池县，军士一看高雷英都死了，那还扯啥投降吧，跟谁不吃饭呢？哪吒说这就对了，这个呀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通机变者为英豪，你们别跟我扯这么硬的。出榜安民，子牙还告诉雷震子道兄你城上聚首，我还得接应师叔去，我怕有事儿。就这么的蹬开风火二轮往正西追，张奎正着撵子牙呢，前后差着有二十里地，就听四下炮响，喊声震动。张奎也不追子牙了，子牙呢就跟那喊，张奎啊别看了，怎么你渑池县没了还不投降啊？张奎知道这时候是中计了，勒马往旧路回来，天色可就渐渐黑，正碰哪吒三头八臂。哪吒说逆贼张奎你还往哪儿跑？张奎一看哪吒这个模样怎么办，打吧。哪吒知道啊张奎怕火，把九龙神火罩就记着，夸嚓这么一扣，张奎心说还得走，八一跺脚又上地里头去了。哪吒一看张奎走了，想起土行孙呢，不觉又十分悲伤，他心说我也别追了，我把武王先迎着吧，把武王啊先得给整到安全地方去。张奎走到渑池城下，雷震子立在城头上掐着黄金棍，张奎一看城池也完了，哎呀我往哪去呢？袁弘领着兵挡着孟津，我跟他合兵去吧。就这么他要往这边走，哪吒保着武王江上回到渑池，大军进城，到城上把各首级尸身都收敛了，葬于高府之处，设起祭表不提。张奎这回没说没管了，全身装甲，纵开地形术，直奔黄河道，如飞似箭。杨任眼尖，早就看那个弟弟也出来过了。杨任告诉韦陀：“你注意啊，他可来了，你得仔细点，别让他跑了。你看我手往哪儿指，你这边降魔杵就往哪儿震。”韦陀说：“您放心吧。”张奎正搁地上揉揉揉揉揉正跑呢，看见杨任骑着云霞兽，手心那只眼睛神光往地下照。张奎啊哪里走？张奎一听我的娘，彻底完了，也没敢停留，滋溜一下子出去就有没一百里地差不多。杨震就在地下催着云霞兽就追他，尾头就在上头看杨震往哪指，他这杵就往哪震。张奎心说你破裤子沾腿，这家臭不要脸，属狗皮膏药，还抖着不掉了。他搁地跑，杨任就搁脑袋上面追。张奎往左，杨任往左，张奎往右，杨任往右。张奎没招，只能是往前快走。眼看到黄河岸了，杨戬搁这勒马站着呢，奉简贴在黄河岸边等着杨任。 一看杨震追过来了，杨震也看见杨戬了。杨震还喊呢：“杨戬呐，这抓住啊，张奎来，别这把这在那儿呢，这在那儿呢，这在那边呢。”杨戬听着，用三昧真火就把巨流孙给的这符烧了。什么符啊？巨金刚法呀！站在黄河岸边，张奎正走，刚到这儿，杨戬叭用手这么一指，坏了。为什么走不了了？四下像铁桶似的，半步都挪不了，前后左右都不通。抽身回来，回都回不来了，就像把张奎装桶里似的。杨刃高手这么一指，半悬空中尾头把降魔宝杵就打起来了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镇压邪魔护三教大法的降魔宝杵。这下子金光一道起空中，五彩寻卡邪运功，鬼怪逢时皆绝技，邪魔遇此尽成空，归三教成慈善，镇压诸天护法雄啊！今日黄河出奇煞，千年英雄冠长虹。这一杵啊，就把张奎给杵为祭粉，一道灵魂奔封神台报道去了。等把张奎收拾了，这些门人集合啊，收拾收拾回来呀、啊。见子牙说张奎已被打死，追赶到黄汉边，把这事儿都说了一遍。子牙当然高兴了，在渑池县住了数日，是择日起兵啊。过了渑池，直奔黄河。这时候时值隆冬，众将官铁甲重重啊。这可真是曹臣带了五经寒铁的将军夜渡关呢、啊。这个时候，中军豹子牙到了黄河边，您看怎么办？那就得借老百姓的船了。每只工时银钱五钱，不白用。老百姓别说给钱，就不给钱都让用。随您快去，赶紧把纣王收拾，我们过两天消停日子。哎，都这个心思。点断接说呀，借船过河，就给这和尚的时候，你看谁过都没事，唯独武王一过是波涛翻滚的，巨浪拍天。武王还有点害怕，问子牙怎么回事啊？子牙说：“这有什么呀？今日有风耳，且又是龙舟，您搁这上坐着呢，所以颠簸呀，白浪拍天呐，一望无际。这个龙舟或上或下，来回这么一颠簸，水势这么一开，突然走着走着，啪的一下子，有一尾白鱼跳上舱来，还把武王吓一跳。”这个鱼在舟中左蹦右蹦，蹦了四五尺高啊。武王就问子牙说：“哎，相父此鱼入舟怎么意思？”子牙说：“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，鱼入王舟，主纣王该灭，同时当心。”子牙告诉命袍人将此鱼烹来与大王食之，就厨师做鱼的。哎，武王说：“别快把他扔到河里。”子牙说：“既入王舟，岂可舍此？正所谓天赐不取，反受其累，不可轻弃。”速命袍人烹来，把这个鱼整好喽。子牙告诉赐给诸将啊，都尝一尝。少时间风平浪静，龙舟渡黄河。这个时候四百镇诸侯啊，一看周兵到了，打点迎接武王啊。子牙呢知道武王是仁德之主，他也没欺君，所以呢他就怕众诸侯尊称武王以至中内，那不就大失去矣了吗？所以先吩咐然后相见。武王说：“虽然到了孟津了啊，这个我也见着诸位了啊。”子牙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给您托付托付。”就这么着，子牙先上城告诉这些个当兵的：“你们都收拾收拾，精神面貌都好一点。为什么呢？这叫你们看看，我周武王的军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谁吓唬谁呀、啊？”众诸侯到中军见子牙，子牙告诉 说列位贤侯啊，见武王不必深言其伐军调民之故，都说官政于商啊，等到破纣之后再做商议，要不然我家千岁啊于心不忍。大伙儿说那就听您的吧。子牙告诉军政司跟哪吒杨戬去迎武王，后边呢又有西方二位诸侯随后都过了黄河和武王车驾一边来啊。这一下子可真是八百诸侯会梦金，纷纷杀气满江尘，旌旗向日飞龙凤，剑戟英霜气鬼神，世祖九九歌化日，君民济济度人人，英之世运当祥太四海，欧银总是春。武王同着西方二百诸侯来到孟津大营探马报入，子牙率东南北三方六百诸侯，就是八百镇小诸侯啊，拜见武王，什么东伯侯姜文焕，什么东南扬州侯宠明志，再加上南伯侯鄂顺，西南豫州侯姚楚亮，北伯侯宠英鸾，东北兖州侯彭祖寿，西伯侯姬发，沂门侯武高奎，左伯宗之明，右伯姚叔良，远伯常信仁，近伯曹嵩，周伯丁建吉等等的吧。这些个诸侯啊，只有东伯侯姜文焕没进游魂关，叫王生长武王还谦逊呢、啊、是这不行。众诸侯说您就别客气了，我们都奔您来的，您要不那个下拜，这个我们怎么在这做呀，是吧？您是理所应当的主人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天下幸甚，万民幸甚。武王一听，哎，小子姬发呀，四位先主德薄才疏，有恐负于前列，怎么敢称为诸侯呢？所以啊，特拜相父东会列位贤侯观政于商，如果叫我统帅诸侯，我是不敢。这个事儿万万不可，你们还得另选贤能。